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三摩菩提。善男子，若度众生修三摩菩提，心当意念十方如来、十方世界一切菩萨，依种种门见智修行，勤苦三昧，广发大愿，自心成种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。我们在讲到三种法门的时候，已经讲到其实这三种法门最大的差别，色摩它主要的是离相，要离相，所以有什么相你就要把它切掉。好，那三摩菩提的话刚好相反，它是举相，要深入缘起的世界里面去看到诸法的存在变化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，心当意念，先当意想十方如来、十方世界一切菩萨，依种种门修行，坚持修行。这个话对我们，对很多人来讲，从哪里去意念呢？除非你看藏经嘛，证入藏经嘛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诸佛菩萨是发什么愿、修什么行呢？但是你就算看很多经典，知道书上有这么讲，有那么真实吗？没有那么真实啊。好，你说什么什么法藏比丘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不太相信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比较真实的，看高僧传。为什么呢？高僧传是在历史上确实有的人，大圣讲的大佛菩萨那个地我们太遥远了，但是高僧传是非常非常现实的。那当然我们如果你看过高僧传的话，知道高僧传其实分作几大类嘛，比如说有的是禅修的，有的是讲，有的翻译的，有的是讲经的，有的是论述的，有的是盖庙翻倍，反正苦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，大概总共有十大类。当然不同的高僧传来编的类别是不太一样的，梁高僧传、唐高僧传等等、宋高僧传等等。但是我至少看到这些的话，会比看这些诸佛菩萨的比较具体而实在。我觉得每个高僧其实都是佛的分身，代表佛一部分的德恨。那我们从那么多的高僧传里面慢慢可以看到整个佛的视线。所以那当然我们每个人没办法学，每个都学嘛，至少我们知道佛有这么多视线有这么多不同的修行方法。这是第一点，就是我觉得看高僧传，因为你在这个我们上次说过，真正的三摩菩提其实不是在蒲团上面修的了，也不是在官网里面修的了，他要深入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，才有办法了解是现象界嘛。可是如果你今天为止你是在修安居的话，当然不可能再深入到这个相法的世界里面嘛。但是我觉得读高僧传这是其中的一种方便嘛。那如果就是说真正的三摩菩提，其实我刚才讲的话，其实还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去努力啊。上次说到三摩菩提的修法，在这个威德自在菩萨中讲说，即起诸患，以除患者，变化诸患而开犯众，由起犯故，便能内发大悲情啊。其实我觉得不是由起犯故之内发大悲情啊，众生为什么苦，在犯众不知道犯，因为在虚幻的世界不知道它是虚幻的嘛，所以都把它当作真实的，所以就在那边你争我夺的嘛。所以我们要深入这个，知道他是犯，然后呢你知道他是犯，你才有办法对那些很执着的人跟他开始说那个是如幻的，能够放下他对这些现实世界的执着才能够帮他解苦。所以最近看一本书，它题目叫做后真相时代。为什么后真相时代？其实讲的是什么？非真相时代，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媒体讲的没有一样是真相了， 为什么？第一个，现在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复杂，非常复杂，所以每个人呢、啊，都像瞎子摸象一样，每个人都只是摸到一部分而已。那摸到一部分是根据你过去的经验啊、现象啊，每个人都看到都一部分，然后把这一部分拿来报道。这种人算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他看到他报道，但是虽然只是一部分了、啊，还有某部分的真实啊。现在根本很多都是他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，然后所以说去报道，你看那么多抹黑的事情，你看就是、啊，那都是先入为主的成见里面在报道，不管是商业的、政治的，其实很多都是这个样子。那所以这些人看得都哇，俩公啊、发飙啊，反正。那、啊、我们就有你一个大菩萨，你要比别人冷静啊，啊看得比别人清楚啊，啊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你要深入相嘛，深入相嘛不是知道它是怎么变化，最重要的是知道它没有那么真实。如果你知道它很真实，就跟着真实去做，这个就变成是奸猾嘛，对不对？医学怎么进步的，科技怎么进步的，你知道很清楚，人奸猾。人天道，你知道它不是那么真实的，你才有办法自己能够处理嘛，也能够帮别人处理。所以在这个不断的去了解众生有什么执着啊、哦，啊，你又有办法很快的看到症结点在什么地方，那能够让他消除这个执着。因此，我们刚才再三说到，其实不是说去了解诸法实相了，而是了解诸法会相。尤其我们现在的媒体很糟糕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我不是很专业，但是我知道有一点，就是说，你今天为止你报道的好不好，看什么？看点阅率，很多人看了，就代表你这篇成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那个标题标得非常的耸人惊闻，你点进去。被骗了，可是那已经计数了。那第一，这是一种，他故意把标题，哎，标题看完，哎，内容其实跟他不相应，对不对？这很多嘛。第二种呢，更可恶的是，连内容都是假编的，哎，因为什么？就是要赚取更多的点阅率嘛。所以现在的这个媒体真的是很糟糕，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啊。对我个人来讲。我没有办法，我能力没办法判别的，我都把它当作假的，这是最安全的，我不会被骗，因为我都把它当作假的。除非你自己有这种专业的能力去判定，可是这个也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，对不对？每个专业，你说的你的专业在所有的领域里面也是九牛一毛而已嘛，很难判定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啊、不要贪，不要太相信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样对整个世界才有办法真正去深入。所以深入不是执着，深入的话反而能够看清楚，能够比别人啊、变成更洒脱。那这是讲到三摩菩提，因为三摩菩提是要在相中里面，要在相中里面知道它是如幻的。啊，知道如幻，再来才能够离幻嘛，知幻离幻啊，到最后才能够如幻。如幻的境界太高，我们就先讲到啊，知幻啊跟离幻。那下面最后这句话也是一样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。这个还是其实，既然知道一切都是如幻的、离幻的，那当然没有什么境界是可取的。这三摩菩提，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人讲经说法，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不知道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老是拿那些啊、这个菩萨这个生那些很古早以前的这些神话传奇啊，根本对现实根本没什么帮助啊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禅那。善男子，若助众生修一禅那，掀起数门，心中了知生住灭念，分计投数，如是周遍四威仪中分别念数，无不了知。 这里面其实讲得非常含糊啊。我先讲说先起数门啊，在刚才讲到说，其实禅那就它的正量有点像墨照。那墨照，我觉得墨照一个很重要的，不是说你看到什么了，也不只是心不动了、啊，最重要是能够客观化。所以我们能不能客观化？我们起三个门来。第一门的话，对外境，对外境能不能客观化？这个比较容易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把它当作外境嘛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这个外境跟我自己有相关的话，你就还是不容易客观化，对不对？跟我息息相关的，你还是很容易把你的主观的意识投进去的。就是第一个就是外境，第二个呢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对每个动作你都非常清楚你在做什么动作，这是客观化。就像我们上次在讲到拜佛，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一个动作一个拜嘛。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个所谓禅那的思考方式，你在拜佛的时候，你要看着这个身体在拜，不是只是跟着他拜而已啊，而要看着他拜。合掌是合掌，反正每个动作都做得清楚，也看得清楚，身体到心也到，看得清楚。那看得清楚，你也再看得清楚，你有没有办法完全客观化呢？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至少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要慢慢把它客观化。所以在这个原始佛教里面就讲到六路法门，其实也是一样，客观化。我们对着境界，一方面对着境界要自己的起心动念要非常清楚，二方面自己的身体的动作要非常清楚啊。客观化，刚才讲第一个是什么？外在的境界。第二个呢，身体。第三个呢，我们念头的起落。事实上很多人都把修定的功夫当作自心一处，其实修定最重要不在自心一处啊，在于对我们妄念的察觉能力。念头一起就要很快发觉啊，我现在起念头，起的是什么念头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跟佛法相不相应，这个在我们对生活对境界非常有用啊。尤其是说我们对面对境界起的第一念头，那个比较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二念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合理化了。那第一念的话，大概因为骗不了自己，所以我们经常啊对这自己的念头啊有办法客观化啊，起的什么念头，然后再说哎合不合法，不合法怎么办？不合法就是要回向，你贪的要变成不贪，哦，嗔的变成不嗔，那怎么样？这个就是我刚才在深说到，修定不是为了自心一处，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没办法自心一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眼观四方啊，耳听八方啊，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起心动念要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因为我们起心动念，如果你不警惕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业障现行，不是你的智慧现行的。所以在业障现行的时候，要很快察觉啊，不要被它拖累啊，不要随着这个业障现行，那你就去造业了。所以这个修这个禅那的人，不会说叫自己不起妄念，因为不起妄念的时候，你的问题在哪里，你自己其实不知道。起的妄念，你才有办法去追踪啊，去了解你自己。好，我们再看经文哈。先起数门，心中了知。先起数门，我刚才讲有三门嘛，一个是外境，第二个呢是我们身体，第三个是我们念头。然后心中了知，生出灭念，分际投数，对他这些三个的起落变化，都要看得非常清楚明白。分际投数呢，要不要去计数呢？其实不需要计数、哦、那如是周遍思维仪中， 分别念数无不了之，是位于其实是我刚才所讲的第二个对身体的觉知，对身体的客观化。好，四位仪当然是跟身体有关嘛，行住坐卧。那分别念数，其实分别念数最有一点，就像我刚才所讲，是第三个，是对我们的念起念落要非常清楚。在我们能够帮把这个念头客观化的第一个功能，是它不会一直越陷越深了。比如说我们今天为止你起的是贪心，那我觉知我起的是贪心之后，这个贪念不会继续加重。如果你不觉知的话，贪心可能越来越重。那同样也是一样，如果起的是嗔心的话，至少我看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稍微刹住，它不会加深。然后第二个，你先刹住之后，你才有能力去回向，去改变它的方向。如果没办法刹住呢，那当然就去继续往前冲了嘛。所以我们就是对我们的，其实在修行来讲，最重要的是主要是起心动念的，对起心动念看得非常清楚。然后不合法的话很快就察觉，不合法主要是起的我见嘛，起的贪嗔慢。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把心起念念看得清，非常清楚，见色见境如乃至百千世界一滴之雨，犹如目前所受故。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样，其实真正的重点不在外境，对外境的了知了解嘛。你对世界一滴之雨看得那么清干嘛？在修行上主要的是针对自己的起心动念看得非常清楚，尤其有偏差的时候啊，很清楚。尤其不要把很多贪心嗔心合理化，这是最难的。我觉得大圣有一点很不好的，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合法的借口。那很多时候你对自己的那个反省能力就淡薄了。那这个三种方便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哈，我们刚才说到说啊，第一个，一个是离相嘛，好，那声闻它主要是以离相，离到最后把这个镜子里面的尘垢都消除的话，它当然就干净广大圆满。那第二种，三摩婆提比较上是取相，但是取相它不是把它当作真实的，而是深入了解，知道一切都是幻象，知道一切幻象，你要清楚才有办法。有些人不清楚啊，随便说啊，都是幻象，你碰到境界你还是栽进去的。就像有些人碰到什么事情不顺，他就说业障，问题解决了吗？没有解决呀、啊，下次碰到还是业障。你要知道业障从哪里来啊，才有办法去消除它嘛。啊，你只是含含糊糊说业障，没有用啊，没有什么大用。那同样知道一切法如幻，你要真很清楚知道它什么问题在哪里，怎么起，怎么变。那、啊、这样的话，第二个是取相，但是它不是把它当作真实的啊来取，只是深入知道它是如幻。那第三个所谓禅那的话，禅那我们是讲的是中道，中道的话是性不离相，相不离性，所以它不离相，也不取相，只是安离当下。安于当下什么？就是我现在面对的境界，我现在做的动作，我现在起的观的念头，都是当下起，当下去起观，去清楚明了。那么事实上，最后还是回到是什么？不动的心性。因为如果你离开了这些不动的心性，那个都不是正量的。因为在禅宗上再三强调的是见性，不是见相。相不足以衡量你的修行的境界。很多人比来比去，比的都是什么？都是相嘛。啊，其实相法本来就是幻起幻灭的，能够比的其实是不动。啊，不动就不用比了嘛。要比的话，就表示已经动了嘛。所以很多人，我为什么再三说到这个观念？说啊，禅宗要不要开悟？要不要印证？ 真正开悟人是不用印证的，想要印证的就表示没有开悟，这个很简单嘛，你放不下才有这个问题嘛。啊，你说啊，真的放得下，真的就开悟了吗？啊，你自己负责啊。至少是说强调要印证的话，大概都是有一些问题的。